年約33歲嘅楊志淵為台灣民族黨嘅副主席，曾經喺台灣參選過立委，政治立場鮮明，亦都曾表態支持台灣獨立同埋加入聯合國等政治訴求。佢去年8月喺中國遭到拘捕，經過8個月嘅偵查之後，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星期二4月25日透過微博發布公告稱，楊志淵涉嫌分裂國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偵查終結，移送溫州市檢察院審查起訴。日前溫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分裂國家罪對楊志淵批准逮捕。對此拘捕，台灣陸委會4月25日發布書面的新聞稿去重申楊志淵無罪，並呼籲中共應該盡速將他釋放回去台灣。陸委會表示，台灣政府自去年8月起已經多次透過管道向中國表達了盡速釋放楊志淵的訴求，但中國方面均沒有正面的回應。該會對楊志淵遭中國限制居住、拘留及批准執行逮捕等過程均有所掌握，亦都同佢嘅家屬保持密切聯繫，並提供必要嘅協助。雖然楊志淵喺台灣嘅知名度唔高，但係喺台灣，無論係統一定係獨立嘅支持者，都可以正常表達不同嘅政治訴求，亦都係合法嘅行為。因此，楊志淵因支持台獨，恐怕遭到中國當局起訴判刑嘅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台灣網民嘅熱議。而且大多數對楊志淵表達支持和同情。一位名為 Oliver Huang 的面書 Facebook 網民留言大鬧中國，他呼籲全世界注意，這個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另一位署名陳靜迪的面書網民則留言諷刺中共錯捉同路人，他寫到，這位楊先生亦都是統促黨的成員之一，結果中共就捉了自己人，都還不自知，讓原本支持中國的台灣人覺醒中國的頑慢，亦都算是一種貢獻吧。還有疑似來自中國以簡體字留言的面書網民亦都表達了對楊志淵的同情的，他們寫到，台灣和中國本來就是兩個國家來嘛，以及中國是一個鼓勵提倡逮捕政治犯的國家，好像極左當年的魯馬社會，亦即早期國民黨極權統治台灣時期的社會。在微博上，民族情緒高漲的中國網民和小粉紅則一面倒地支持當局拘捕楊志淵。一位中國網民留言稱，捉得好，妄圖分裂國家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另一位中國網民則寫到，台獨分裂勢力並沒有好下場。根據台灣聯合報4月25日引述不具名藍綠陣營人士的話稱，楊志淵是一個怪人，一下接觸藍，一下又接觸綠，他還曾創辦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陣線等泛藍背景的社團，甚至還和統促黨總裁張安樂接觸過，他過去還想拿台灣民族黨的身份來到做中共統戰成功的代表，來到換取資源，因此台灣藍綠陣營任何一方現在都不會想要積極去營救他。報道還稱，楊志淵是因為債務糾紛才走到大陸，後來都在這裡教圍棋，突然被捕的原因不明，但實在是很冤枉的。令綜合台灣各大傳媒報道，楊志淵是台中人，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過去加入民進黨，但最後因為不滿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領導而離開，並且曾經以一邊一國行動黨參選新北市永和立委，不過落選之後就前往中國大陸發展，並擔任台灣民族黨代理主席。去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高調訪問台灣，激嬲了中國。中共除了發動長達8日的環台軍演之外，亦都同時於8月3日宣布對楊志淵以涉嫌分裂國家罪的罪名逮捕。由於時機敏感，因此引發中共報復並政治恐嚇台灣的聯想。對於楊志淵案，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雄去年八月份曾经在今日头条撰文指出，这个是中国追究台独分子法律责任的第一宗案件。唐永雄说，杨志渊被捕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对台独分子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更加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对台湾行使法律管辖权。可以预期杨志渊案乃第一案，但绝非最后一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说，中国内地和香港通过的国安法都对分裂国家的罪行有明确的规定。中国虽然对台湾并没有治权，但只要是在中国境内都是于法不容，都会被追诉，不理是个人、组织还是企业。他认为这类案件只是两岸紧张形势之下的一个小插曲，对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张健是这样讲的，
他在大陆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大陆是有管辖权的呀。我觉得对目前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陆此前对一些在大陆营商的企业同时态度，
张健说，杨志渊在中国大陆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大陆是有管辖权的。我觉得对目前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并没有太大影响。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陆之前对一些在大陆营商的台资企业从事台独分裂的活动亦都进行过处罚。张健说，一旦被列入中国的台独分子黑名单者，包括几位台湾的高层官员，只要进入中国大陆肯定会接受制裁。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拘捕范围越来越大，包括之前服刑期满的台籍民主人士李明哲，近期遭到拘捕的台北文化出版界人士富策，以及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制药商人，的确已经引发一股寒蝉效应。但是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共对台独支持人士的这类政治恐吓效果并不大，因为搞台独的人本来就不会前往中国、香港或澳门，他们甚至因擔心中國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亦都會避免到柬埔寨或者老撾這類中國可以施加政治壓力或者可以長臂管轄的國家。丁樹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統獨在台灣皆是合法的政治訴求，因此中國濫暴政治異議人士只會得到少數台灣統派人士支持，大多數台灣人應該都是反感至極，亦都会进一步负面冲击到中国所力推的一国两制机制。丁树范话，
两岸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嘛，特别是经过2019年处理香港的事件以后，在台湾已经没有人相信一国两制，那么将来也不会有一国两制，所以这件事情，
丁树范话，两岸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经过2019年处理香港的事件之后，在台湾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一国两制，咁样将来都唔会有一国两制，所以呢件事情杨志渊案只系再进一步让大家相信，就系唔会有一国两制。咁佢话，中共官僚体制为咗展现佢打击台独分子嘅决心，亦都为咗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对台政策，亦都已经唔在乎中国饱受批评嘅人权形象会继续恶化落去。
对于北京来讲，更已经不在乎人家对他的批评等等，特别是官僚体系来讲，贯彻习近平的任务是最重要。
他说，中共制定中的一国两制台湾的问题的总体方略，应该是汇总习近平十年来对台政策的指示，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想办法用大交流的方式，将台湾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吸纳到中国体系内。因此，中共会持续对台湾打压，包括对台独人士的持续恐吓，但亦都会持续释放出经济诱因给商人。但是经济让利的程度是如何呢？还有待观察。而且在美中战略竞争白热化的前提之下，部分台商已经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去越南、柬埔寨甚至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因此中国的商机和经济红利对仍然寄望中国内销市场的台商来讲，仍然有吸引力；对多数已经没办法在中国进行加工出口的产业来讲，吸引力可能 就不大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